我们上次念到了，不论是在经部，或者是序部，也或者是说，不论是在显或密的修行，止的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么一定都会碰到五种障碍。那碰到五种障碍，我们要用八种对治的方法去对治它，去消灭它。这样子的话，那么最后啊，你能够成就这个止的结果。那么在五种障碍里面啊，第一种就是这个 laziness 啊，怠惰，我们说怠惰或者是懈惰。那么这个懈惰呢，它基本上讲起来，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学习啊最主要的障碍之一。那么懈惰产生了以后，我们要用这个八种对治方法里面的前四种去对治它。那么这里面四种呢，第一个是要这个增强自己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是对于什么？对上师的信心，对于三宝的信心。那么其次呢，要这个培养这个所谓的愿啊，我们说上次讲的愿菩提心里面的愿望，愿望希望我们能够跟我们发愿要成就的正人正觉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那么所以这个是要用愿来对治这个怠惰。那么第三个呢，是要透过这个所谓精进来对治怠惰。那么精进在上次我们念到的里面讲说，你是用一种很愉悦的心情，很快乐清安的这一种心情啊，乃至于身体啊，去学习佛法，去练习佛法，这个是精进的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内容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这三个之外呢，最后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是 pliancy 啊，一种清安。这个清安呢，包含了这个所谓身清安跟这个心清安。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讲的是这种所谓的心的清安了。那么在这个清安产生了以后，这时候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会觉得这个身体非常的轻快，心情非常的愉悦啊。然后，那么你对于达到这个最终的学习的或者练习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用这，那么在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结果。那么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的清安呢啊，用这四种来对治这个所谓的懒散啊 ，laziness。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在51页这里啊念到我们看51页的中间这边啊，这边讲说 laziness has four antidotes， 这一段倒数第二段完整。那么这里有 faith, aspirations, perseverance and mental pliancy。The fourth mental pliancy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three. In brief, the opposite of laziness is perseverance or joyous effort.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懒散它的对面，也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对治的方法是什么？是精进 perseverance 啊，要用精进来对治它。然后下面讲说 a persevering mindIn the Buddhist context, is one that is enthusiastic about virtue. 那么精进的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用非常这个愉悦的心情呢，或者说非常努力的去造作善业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个是perseverance， 是 精进。The real antidote to laziness is the perseverance that takes joy in practicing meditation. 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对付这个懒散、怠惰的一个真正的对治的方法是我们用很愉快的心情、很轻松的心情去练习禅修。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对治的方法。这在我们上次念到。所以下面讲说 When you are able to eliminate lazines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erseverance, your body and mind spontaneously begin to express enthusiasm for practice. 如果说我们透过这个精进呢的练习啊，把这个懒散、把这怠惰去除掉，这个时候你看注意到这个字啊 ，your body and mind spontaneously。啊，我们的身心啊，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的努力的，就对于这个做练习、做修行、做禅修啊，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很想要去做，啊，不需要再透过人家的提醒，或者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些考虑，比如说哦，我会不会破戒啊等等这些，去思考这些东西，不会，不需要。你在这边讲的是说。是 spontaneously 啊，自然而然的，毫不加这个做作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用这样子的心呢、去练习佛法，这个是当我们这个 laziness 被消除了以后啊，会呈现的一种状态。所以 the fatigue of laziness ceases, and your body becomes subtle joyful about this state.那种 laziness 所产生的这个 fatigue 啊，这种很疲倦的心态啊等等这些，就慢慢的 cease 消失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产生了这种清安了、因为产生清安嘛，所以它会有一种 subtle joy, joyful 啊，就一种很细致的一种愉悦。当你在做练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的。那不是，而不是一种很沉重的、很这个、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好像被谁压在这个座上面要去做这个练习一样的那样子的一种心情。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当 laziness 被去除了以后，被消灭了以后啊，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心态。So this physical quiet is most helpful in meditation. 那么这个心清安呢、对于这个禅定啊的练习是最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继续下面的这些段落。In order to generate perseverance, you need aspiration. 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前面讲的说是perseverance 啊，你如果需要，就是你要产生这种精进之心的话，那你需要什么？这是讲说 you need aspiration, 你要有一种愿望，有一种这个期望之心。 A strong aspiration to engage in shamatha comes from contemplating the benefits of the practice. 那你怎么样会产生这个强烈的一种 aspiration 呢？这个是要透过什么？透过我们去思维做这个练习会产生什么样的利益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啊，才能够达到。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做止的练习啊，去做这个久住心的练习啊等等这些，是因为我们时常的去这个回忆，好，我做这样子练习究竟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啊，用这样子的这种这个反复的这个思维啊，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所谓的祈愿之心呢。 If you see the many benefits of shamatha, then you will have strong faith or trust in that practice. 接下来讲说，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做这个止的练习会有很给我们带来很多利益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做，而且会产生很强的这个信心。 So I'm not talking about blind faith here. You must actually understand the benefit. 在这边格西讲他说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faith 不 不是一种 blind faith， 一种所谓盲目的信心啊，不是。这个信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要了解做这个练习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你透过分析的这个过程呢、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这时候你才会产生的这一种信心呢、啊。这个是这里讲的这个 faith。When you see the benefits from the smallest to the greatest, you'll be attracted to practice。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个做这个指责练习会带来的利益啊，不管它是多大多小，那么你看得很清楚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你能够有很清楚的这种体会，这个时候你就会，这里讲说被这个 practice 吸引了，你就会很心里面很想要去做这个练习。So as this attraction becomes stronger, the aspiration to practice will come。所以这种 attraction， 这种我们想要去做练习，或者这个指的练习，对我们所产生的一种吸引力越来越强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心愿，要去练习这个指的这个过程。When you have aspiration, you have the perseverance to practice with commitment。而当你有了这个aspiration， 有了这种愿望，去练习的愿望，这个时候呢，接下来你会有什么 perseverance to practice， 那么你会很努力的去做练习，然后后面一个字、啊、with commitment， 这时候你有一个很强的很坚定的一种 commitment， 一种承诺，一种这个这种所谓的心里面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种信念啊，这个 commitment。This is yet another reason why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and learn about a practice rather than just jumping in and doing it right away。好，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会愿意去练习止，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反复的思维。止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练习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了，因此我们对它会产生一种愿望，我们想要去练习，那么在产生在这个去练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 commitment， 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练习，一种承诺一样。然后呢，那么你这个时候是用一种很轻松、很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做这个练习。所以在这里面，刚才这一句念的就是说，这个又是再一次的证明了，告诉我们说，在做练习之前呢，在做禅定的练习之前，我们先要去 study and learn， 我们也就是讲说，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止，它我们去做这个练习，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么透过学习的过程呢、啊，你了解了这些内容，然后你知道了这些方法，这个时候你才开始去做练习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恰当的，而不是什么，而不是 jumping in and doing it right away。不是听说纸是很好的，或者说什么久住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这个在这个不甚了了的情况之下，不是那么清楚知道它的内容，知道它的方法，知道它可能产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产生的障碍，用什么方法去对治等等，这些都不太清楚的状态之下，我们就开始去做练习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会碰到障碍，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就会产生挫折，然后呢就会退转，然后就会放弃，甚至会对这个佛法产生一些负面的这个情绪啊，造作一些不善业啊等等，这些都是在不了解不熟悉啊这个练习的方法之前呢，就贸然的去做这些练习所 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可惜再次的强调，文思修啊，文思修这个步骤，这个是不容我们忽略。 So we're not be interested in doing something if you do not trust that doing it will be helpful. 那么反过来讲，当我们对于做一件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时候即使我们去做，我们也不会很热心的去做，我们甚至也不会有兴趣去做。 If you do not know all the benefits of the practice, you will not be inspired to do it. 这个还是反复前面的这个重点。假设你不知道做这个练习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啊，那你就不会想要去做。Without aspiration, you will not persevere in your practice. 如果没有这个 aspiration, 没有这种愿的话，没有这个愿望，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很努力的去做啊。你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不会用很精进的态度。So in shor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y shamatha is valuable, what its benefits are.What you need to do to attain it, how long it may take to develop, what types of hardships and sacrifices may be involved, and how to address this. 好，那整体来讲的话，刚才念的这一段这一句啊，这个就是把这一章里面的这个架构啊，就把它勾勒出来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了解第一个。So understand why shamatha is valuable. 是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对我们来讲这么的有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一节。然后呢，what its benefits are， 对我们有什么利益？这个是跟刚才那个相关的啊。它之所以有价值，是给我们带来利益。然后第二节呢 ，what you need to do to attain it。好，那么你要得到这个指的练习结果，你要做什么？你要去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你必须要了解。第三个呢 ，How long it may take to develop？ 啊，要花多少时间去练习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然后第四个呢是 ，What types of hardship and sacrifices may be involved？ 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 hardships，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障碍，让我们多难过？同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牺牲啊，这些都是在这个第四节里面会谈到，那么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了解的。然后第四节的最后面是 how to address this， 如果这些障碍发生了，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对治它，这个是第四节的最后一部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讲说 in short 这一句啊，实际上就把这一章里面的不是说这一章，就是在这个指的练习里面它的几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呢、啊、就勾勒出来了。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了解的啊。 So what are the great benefits of achieving shamatha？ 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那好，你 achieve 什么的，如果你成就了止，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大利益？这里分为几点。第一点 ，first， it counteracts the wild distracted mind that hampers you on the spiritual path。第一个利益是什么？是它把那个我们这个在修行道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没有透过指的练习的话，没心定不下来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的 wild distracted 啊，我们是非常狂野，非常的这个散漫的这样子的心。那么这种心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在修行道里面的这个做练习啊，事实上是有很大的障碍。我们不会，不管做多少练习啊，没有都不会成功的，都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指透过止的练习得到止的成就，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利益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啊，从一种很狂野的，从一种很散漫的这种状态，变成一个这个 很调伏的，或者受了控制的这样子一种状态。Normally you do not have control over your mind. Your mind gets distracted. It goes this way and that, obviously out of your control. 这里是讲我们平常的状态啊。一般而言的话，我们通常啊对自己的心呢、啊、没办法控制。我们事实上非常的散漫，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那所以这个时间呢、啊，就是在这个左右摇晃或者这个前后颠倒的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过程里面、啊、就浪费掉了。那么这个心呢完全不受控制。Also, when your mind is uncontrolled, the result will be negative ac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的时候，这里主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心是在这个受到这个所谓贪嗔痴慢疑的这五毒的影响之下，我们心时时刻刻都在受到这个五毒的影响，所以如果没有受到 control, 没有受到调伏的话，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的心呢就不断的在造作不善业、啊、产生不善的念头，那么你产生不善的念头就会表现在身与意这三方面，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去造作不善业。 When your mind is fully controlled, you have the desire and ability to engage in virtuous actions and refrain from non-virtuous actions. 那么反过来讲呢，当我们的心呢是在自己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你透过这个指责练习啊，把它这个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是怎样？是，我们会有那样子的欲望，也有那种能力啊，去造作善业啊，去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善业。同时呢，让我们的心呢，这个避免去造作不善业，这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的啊，而且是可行的。这个是第一个利益啊，就是说成就止啊，会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利益，也就是说你会远离啊，造作不善，然后会这个不断的去造作善业。第二个呢 ，Samana is the basis for peaceful and enlightened mind。那么这个止呢，它是什么？是一种我们说这个 peaceful 很宁静的。以及 enlightened 啊，这种所谓这个全知全能的涅槃的你成这种成就的一种心呢、啊，也就是讲说，在止的练习的结果，当然它不是最终的结果，是你成就了止以后，然后利用这个止做基础，再去做其他的这些练习啊，一个练习完成，最后你会成就这个所谓涅槃的、啊。或者是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果。 So when you achieve Samatha, your mind will be happy, content and filled with delight. Your body also experiences a type of bliss. 那么当我们成就了这个止的这个结果以后啊，这里讲到就是心清安跟这个身清安了。一方面我们的心会变得很 happy,快乐满足啊，然后这个充满了这个这种喜悦。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啊会经验到一种 a kind of bliss 啊 ，experience a type of bliss 一种身体很轻松、很愉快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With this physical and mental pliancy, your mind is suitable for work to achieve the higher goal of enlightenment. 那如果说你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话，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作为成就以后的这些种种的比较高的这一些结果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最高的这个基础什么？是成就正的正觉。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讲身清安心清安呢，它本身是一个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面，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有止有这个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啊，所以我们去做其他的练习啊，就能够 容易的达到，这个最乃至于最后成就这个正人正觉的这个佛果。So only on the basis of Samatha can you cultivate real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reality. The union of Samatha and Vipassana is the true antidote to all your sufferings and problems. 好，只有啊，在止的基础上面，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观，才能够真正的成就观的结果。那么成就观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直接证悟空性的。直接证悟空性是什么意思？直接证悟空性就是讲说，这个你对于这个 the nature of reality， 对于现实的本质啊，你有一个很这个毫无错误的一种认知，一种直接的这个认知。那么这是观的这个意义啊。下面讲说 the union of Samatha and Vipassana is a true antidote to all your sufferings and problems。 那么这个止观和合双运，止跟观结合起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所有的苦啊以及苦因的真正的对治的方法。你唯有在这个止观双运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去做这个有关于这个四圣谛里面的苦跟集的这个练习，而你才能够很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对境上面，然后彻底的把它消灭掉，把它这个粉碎掉。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才是一个 true antidote to all your suffering and problems。对于我们真正的这些痛苦还有这些障碍的，那么只有止观双运啊，同时并行啊，才能够真正去对治他们。 So 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那么止观双运呢，同时也是让我们从轮回中解脱出来的一个这个基础。Another benefit derived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Samatha is supernormal powers that facilitate your ability to help other sentient beings. 好，那么第三个 benefit 这个指，如果你成就指了，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这里讲说是你会得到这个 supernormal power， 也就是我们说一些超能力啊，你会成就一些超能力。具备了这个超能力以后呢，然后你才有能力啊，真正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当然，这跟佛的成就超能力还不一样啊，这只是初步的这个成就指的结果以后，你可以具备这些一般凡夫啊所没有的这种能力。那么，透过这种能力呢？也可以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段。Usually we speak of five common or mundane supernormal powers or knowledge that result from Samatha。 好，通常我们说这个来自于这个止的成就啊，在得到止的成就以后，我们会有五种这个所谓世间的超能力啊。那么这里面有讲说，这个第一个是 miraculous act， 在这个术语啊，佛教的术语里面讲说，这叫什么自证通啊，然后呢是Divine Eye 天眼通，第三个是 Clear Audience 天耳通，是吧？叫天耳。然后是 The Knowledge of Others Thoughts 他心通啊，然后下面是这个 Recollections of Former States， 这叫宿命通啊，过去的这些状况，回忆前世啊等等这些，这叫宿命通。然后呢 Knowledge of Death and Rebirth， 这个所谓叫做肉尽风是吧？是不是叫肉尽风？啊，肉不是啊？啊？肉尽嘛？不是不是吃肉的那个肉尽风，肉是那个有肉的肉水的肉嘛？肉尽风，尽是结束的那个尽，肉尽，好像是这样的啊。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翻译的名词了。也就是讲说，你会具备这五通，这个还有一种叫，是不是叫神足通啊？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啊。那下面会解释到。下面讲说这个 miraculous acts are faith like the ability to turn one body into many。 好，这里讲的肯定是这个啊，这个自证通啊，讲说你有能力啊，把自己的身体啊从一变成很多，这个有点像证佛果以后啊，佛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数的这些化身啊，视线，这有这种意识。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这个不是，这个跟佛的那个能力啊是不一样的啊。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就 transform large into small， 变大为小 ，to fly 会飞 ，to dive into the ground 可以钻地，或者是什么 to walk on water 在水面上行走，这些都是你成就了这个子的以后。可能会有的一些所谓非凡的这一种能力，这个是一部分。然后 this knowledge and powers result from the Shamatha practice that is common to Buddhists and non-Buddhists。 好，所以这一个刚刚讲的这些神通啊，这个是就是当你成就止以后，你就会可能会有的一种能力，一些表现。那么这个这里讲了，他说不只限于学佛的人，而那些外道的也，他透过禅修的练习，他也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啊。我们说有很多台湾有很多这个道教的，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研究易经的啊，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些。这些这个法这些不同的方法，那么他宣称他也具有这样子的能力啊，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不是说绝对不可能。So even though none of these powers are essential for the attainment of enlightenment, Bodhisattvas can use this ability to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好，这里你讲到一个重点，这一些这个五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个宿命通、漏尽通等等这些通呢，这里讲说没有任何一种是跟成佛有直接的关系，是成佛的基础。也就是讲说你虽然具备了这五通啊，或者六通啊，或者多少通啊，但是跟你成佛没关系啊，跟你成就佛果没有关系。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些 Bodhisattvas 这些成就止的这一些众生啊，他可以利用这一些方法去利益其他的众生啊。一般世俗的众生他所有的问题啊，基本上用这些方法就绰绰有余了，就可以解决了。However, if a practitioner attains these powers but does not have love, compassion and realizations of emptiness, they may engage in strange activities that have interesting or even harmful results。 那这里格西提醒我们，假设一个 practitioner 啊，一个修行者，他成就了这几种通，他有这种通的能力，但是呢他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而且他没有正空性，也就是讲说他没有观的，没有成就观的这一个对于所谓现象的本质没有真正的了解，没有真正的证悟，这个时候他如果又有这样子的能力啊，他就可能用这一些能力啊去 去做一些 strange activities， 做一些奇怪的 行为啊，去造作一些这个可能是善的可能是不善的业，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了，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有可能产生不好的结果。这个是格西在这边提醒我们的。 So if right away as a beginner you seek out a cave to meditate in but you are without much background knowledge you may give up your practice quite quickly。 所以这里讲说，作为一个初学者，假设 你在这个所谓的文跟思这两方面你都没有下功夫，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很这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啊，那么你就急急忙忙的找一个洞就钻进去了，就开始做禅修。就像我们现在也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做法，很多同学或者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他一开始在这个基本的这一些这个佛理都不了解的状态之下，他就强调，他说我就只要在家里面做禅修够了，那么这个其他的我都不要去摄入，不要去介入，那么将来我自然会有成就。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是会把自己真正的将来关在洞里面的这个可能啊，有可能。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这里就讲了 You may give up your practice quite quickly， 你就很可能呢、啊很快的就放弃你的练习，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会碰到障碍。那么前面已经讲过，这些障碍是有对治的方法的，你如果不懂得这些对治的方法，你就很快的你就会产生这个，你就没变得没有兴趣了，然后就变得失望，那么你就会放弃了，乃至于产生这些所谓不善的这些这个身口意的这些行为啊等等这些。所以呢这里讲说你就会放弃它。However, if you first build zeal for practice through contemplation of its benefits, your enthusiasm will keep you committed to your practice. 那么反过来讲，假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透过这个 contemplation of its benefits， 透过闻听闻，然后透过思维去了解这个止它的利益，我们去练习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如果一开始是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就会对它产生信心，我们对于它产生一种愿望，我们想要去做这个练习，那么这一种愿望啊就会让我们对于做这个练习啊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这个热忱上面，那么这个才是一个合适合宜的正确的方法。 So you will not want it to degenerate, so you will focus on its cultivation and it will increase. 所以如果是在刚才讲的这样子的心态之下去做练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会看着让他去 degenerate 啊，他不会让他怠惰，不会让他慢慢的这个所谓放掉，自己越来越偷懒了，真的不会，因为你克服了那些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反过来讲，你同时呢你会不断的专注在他的这个内容练习的方法等等这些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越做越高兴，越做越开心的、啊，这个是。下面看 ，Once you have strong faith in the benefits of samatha, laziness will subside. 所以一旦呢，我们对于这个止啊，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有心里面有这样的愿望，想要去达到，那么这一种。心态会让那个 laziness， 让那个怠惰、啊、就消失了，就很快的就被这个打破了。So you will not want to delay practice even one moment。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会让自己啊，这个所谓 甚至轻呼一分钟，好让自己一分钟停下来不去做练习啊，我们都不能容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换句话讲，你就会不断的这个心里面想到一有空马上就要去做练习，有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状态。So in addition, the things that once distract you will host less appeal. Sometimes yogis forget to eat because they do so, they are so engrossed in their meditation practice.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讲说那个曾经呢会让你分心的那一些世俗的事情呢，当你具备了这一种很积极很欢喜很这个努力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想要去做练习的时候，它对于你产生的那种吸引力啊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举个例子，在这边举个例子，有的时候这个 yogis 在洞里面做禅修啊，他都忘记吃饭啊，忘记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对于这个禅修的练习啊非常的深入啊，忘记了这些世俗的这些事情。Once you are inspired to practice, hardship seems small compared to the great fruits of cultivating shamatha. 所以一旦你自己很开始心里面对于这个练习止你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你也下决心你也很努力的去做这种练习，然后这个时候 hardship 这些所谓苦难折磨障碍，那么对于你相对而言的话就小，就变得很小，很没有意义，相对于什么，相对于那个成就止的结果的那种这个成就啊，那相较于那个的话就微不足道了，这时候你就不会太去在意了。When you achieve this special joy that accompanies mental pliancy, encouragement to meditate will come from within. 这里讲说，如果说你已经 你把这个止啊，就是把这个 laziness 然后把这一个障碍排除了，我们说第四个，它不是会得到一个心清安吗？你当你产生了心清安以后啊，这个时候这边讲什么，这个你就会发自于内心的想要去做练习了啊，这个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迟疑啊或者是怠惰的情况出生了。 You need no encouragement from others 啊，你不再需要外在的鼓励了，别人不需要提醒你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做练习。So be self-motivated, and yet you will still need to cultivate your enthusiasm from the practice. 那么这是两句话， you will be self-motivated, 你会自己提醒自己啊，你自己会督促你自己啊要去做这个练习。尽管是这样，然而呢你仍然是要去这个透过这个练习啊，那么产生这种所谓 enthusiasm 这种精进心呢、啊，这个精进心不会说一开始出现了以后它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就它就一直出现，不是这样的，它也是会慢慢的会消失的，会减弱的，所以这个要透过我们不断的练习啊，去这个维持它的强度、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去除了这个 laziness， 去除了这个怠惰的这一个毛病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这个来发自于内心的这种激励啊，啊，我们想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要去做练习，这个是不会就是不会消失的，因为 laziness 已经消除了，你不会再有那样子的一个困惑。Even after attaining samatha, you should urge yourself again and again to remember this teaching so that your motivation does not wane. 好，那么这是连着刚才那句话，即使你已经成就了这个止的结果，你还是要记住这些 teachings， 这些有关于 这个指的这个教授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啊。那么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这样子做的话，让你的那个要去做这个练习啊，这一个心呢、啊、不会 wane， 不会慢慢的越来越淡，不会越来越这个好像就淡化。So this is how you produce and maintain faith。嗯，这个是这个产生信心的一个方法哈。Once you have this strong wish to meditate, what do you do next? Do you do then? 好，这上面讲的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做这个指的练习啊，透过这个听闻学习内容，那么透过思维，然后我们产生信心啊，然后用很精进、很努力、很这个欢喜的心去做练习。好，那么这里讲说，一旦呢你已经这个成就了这一部分了，你已经 you have the strong wish to meditate， 你已经这个产生了你想要去做禅修练习的这个很强的这种动机了。下面一步要做什么？我这是第二节啊，里面要讲到啊、，what to do while focusing on an object of meditation。第二节里面讲说那个，当你已经 focusing on an object of meditation， 你已经在做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这时候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么这里面又分为两小节。第一个小节是 identifying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upon which your attention is set。 第一个是先认清楚你这个对境是什么。第二小节呢， how to focus your mind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这个在下一章里面会讲说，那怎么样的来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这是下一章。那么在第一个小节里面啊，认清楚这个对境是什么，这里面又分为两个小节。第一个是 a general 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s of meditation， 第二个是 identifying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this context。 好，第一个呢是先讲第一小节啊，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禅修的对境啊，禅修的对象有哪一些，哪些内容，这个要先说明一下。那么这一小节里面又分为三点，你看下面那个This has three further subtopics. 第一个是 the objects of meditation themselves. 第二个是 who should meditate on which object. 第三个 synonym of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第一个小节，第一小点呢、啊、是说这些禅修的对境啊，对 object， 他们是哪一些，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然后呢第二个小节是说，那么谁适合做哪对哪一些对境做练习，谁适合用哪一些对境来做练习，不是说这些对境呢、啊、适合每一个禅修者、啊、这个是必须要清楚。为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的这个业力不一样，所以他所适合的这个对象也就不一样啊，就像我们看一下，我们就在四十生活里面，那个异乡他经常要跑医院，他什么医院都跑过了，但是都没什么效果。那问题就是说，你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对境。你觉得不要看到他挂一个牌子某某医生，你就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是生病的，所以我去找这个医生就对了，不是这样的。你要去找好适合你的医生。你这个病才会得到好的这个照顾处理，然后才会有好的结果。那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啊，我们都在做禅修，但是不是所有的对境都适合我们。那么有一些对境对我们特别合适，有一些对境对我们不合适，那我们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花很多时间了没有用。好，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第一个一个 general presentation， the objects of meditation themselves， 这些对境呢有哪一些。 The Buddha taught four types of objects of meditation. 这个禅修的对境呢有四类。第一类呢叫 universal objects of meditation。这个在术语里面，在佛法的术语里面，这个叫做周遍所缘呢，周遍所缘，周遍周周圆周的这个周啊，遍之啊、遍布。遍布四方的那个周，那个遍，周遍所缘啊，所缘境的这个所缘。Universal objects of meditation， 第一个。第二个是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your behavior。第二类的这个禅修的对境呢、啊，我们叫做境行所缘。你用这个对境呢、啊，来净除、净化你的本身的业力 ，purifying your behavior。啊，来净化你的这个业力，这叫净行所缘。第三个呢是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cultivating expertise。第三个叫善巧所缘，你透过这个禅修的对境去做禅修的话，那么会什么 cultivating expertise， 会增加你在某一些方面的。这个专业啊，或者专门技术啊、技巧啊等等这些，这叫善巧所缘。第四个呢是 the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afflictions。第四个叫净惑所缘，这个都是术语啊，了解那个意思最重要。术语记不记得没关系。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afflictions 啊，就叫净惑所缘。也就是讲说，我们说这 affliction 是我们说烦恼嘛，障碍。把这个烦恼障碍 purify， 把它净除了，那么这个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做的这些禅修依据的对境呢，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佛陀讲说，一共有四类这样子的这个禅修的对境。我们看下面第一类 universal objects of meditation。好，这一节里面实际上有好几个这个专有名词啊，那么有些对我们来讲是在前面三册里面没有接触到的，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留意一下。So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universal objects of meditation。在这一类里面，这个周遍所缘里面啊，又分为四类。第一个呢叫 discursive image， 我看他们那个书，那个法尊法师在那个书里面讲说，这个叫做有分别影像，他翻译成叫有分别影像，什么意思啊？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discursive image， 第二个叫做 non-discursive image， 无分别影像。第三个呢是 the limits of existence。叫做事边际性，事是事业的事啊，事边际性，边际有没有边，那个边际 limits of existence。 第四个呢是 the achievement of your purpose， 叫做所作成办啊，你反正专业名词是这个样记，了解一下就可以。那么第一下面看哈 ，all objects of meditation fit into these four categories。好，所有这个禅修的对境呢、啊，就可以被这四类啊，把它包含在里面，全部包含在里面。The first two, 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 image, are generated by the meditator。这个所谓的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这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对境呢、啊，是由 meditator 产生的，由这个禅修者他自己心里面产生的啊，所以叫做有分别影像，叫无分别影像。They are mental images or reflections of thought in the mind。啊，因为它是被这个，它是由 meditator 自己产生的。meditator 怎么产生呢？是 meditator 这个禅修者。他心中所产生的 mental image， 他心中所产生的这个影像，或者是呢，这个 reflections of thought in the mind， 或者是他心里面的一些概念所反映出来的一些这个图像。也换句话讲，这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透过概念的熟悉跟了解，那么他产生了这些影像。这个所以这叫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那么再往下看， discursive image， 有分别影像， or you could say concept， 好，你看这个是概念，are byproducts of analytical thought and thus are objects of Vipassana。 那么有分别影像呢，是什么？是 analytical meditation， 是分析式禅修所产生的一个 byproduct， 一个这个副产品。那么所以呢，他们是属于什么？他们是属于这个 objects of Vipassana， 他们是属于这个所谓观，我们也讲说叫分析式的禅修嘛，它是属于观的对境，它不是属于止的对境。那 When we engage in analytical meditation, we first mentally construct a discursive image by thinking about it。 所以当我们开始做分析式的禅修的时候，这首先呢，我们会在心里面会 construct a discursive mass image， 我们在心里面会产生一个这个所谓的有分别的影像。怎么产生的？ by thinking about it， 我们去透过我们的这个记忆啊，心里面去回忆那个记忆，然后慢慢的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对境。When we meditate on the Four Noble Truths, for example, 下面举个例子， the image is not a physical object with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 好，下面举个例子，举这个四圣地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四圣地的禅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用俗话来讲，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什么东西啊？The image is not a physical object with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这个 image 四圣地啊，苦集灭道，这个不是在这个所谓世间我们可以找到的任何一个特定的一个对象啊，它具备有一些特质。苦集灭道，这是一个概念，它没有办法用一个很这个具体的实相来表达出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说它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有分别影像，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啊，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么 rather such an object belongs to the mind。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世间找到一个能够代表这个概念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对境了、啊，所以呢，它的特质是什么？它是一个 an object belongs to the mind， 它是心所产生的一个对境啊，透过心的一个想象、一个回忆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境。你事实上你可以想一想，你说苦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对象来代表苦吗？没有，苦是一种性质，苦是一种这个状态，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不是说异乡是苦，不是说这个何桂芬是苦，不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具有一个特定的特质来代表它，不是，它是一种新的产物，一种心所想象出来的，所这个回忆出来的。The mind analyzes the topic by delving into its qualities and details, and in this way creates a concept. 啊，那么这个怎么出来的呢？是我们的心呢、啊，去分析 他的特质，还有分析他的一些细部的这些这个特别的这种状态，然后产生的一种 concept。 好，我们是苦，对，我们去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我们叫做苦。有的人想他想要吃一个冰淇淋，但是他吃不到，那个是一种苦。或者说他这个想要吃一个冰淇淋，但是他吃的太多了，他吃了10个冰淇淋他就泻肚子，那是一种苦。那换句话讲，那是透过我们去分析他的特质，透过我们去分析他的一些这个一个细部的一些特质啊，然后我们产生一个概念，这个是第一个啊 ，discursive image。那我们再往下看 ，in contrast, non-discursive images are byproducts of non-analytical thought and are objects of shamatha。那么反过来讲啊，这个所谓的无分别影像啊 ，non-discursive image。它是什么？它是 non-analytical thought 的 product， 它不是分析式禅修的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因此呢，它是什么？它是止的对境啊，它是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所选定的一个对象来做这个练习。Shamatha is a single-pointed meditation without analysis。啊 ，Shamatha 止是什么呢？是这个很专注的 single-pointed meditation， 很专注的禅修。这个专注的禅修 without analysis， 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你不要去做分析的。就刚才讲的这个苦的本身，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分析，我们才得出一个概念，这叫苦。但是在做这个专注式的禅修的时候，做止的练习的时候，你不要去做这些分析，你。下面讲说 ，the mind is merely focusing on an object。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不再去做这个分析了。The mind becomes stabilized， 好，变得非常的稳定。And the image of the object that appears to the mind is like a reflection。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心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对境呢？这个 image of the object 是什么东西？就像一个我们在镜子里面照镜子啊，镜子所反射出来的一样。也就是讲说，我们在做这个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集中在那个对镜上面。但这个对镜呢，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分析，因为分析的过程已经或许是已经做过了，或许是还没做，但是我们基本上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对境呢、啊、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这是一个很具象的一个性质。它的性质就好像是我们去照镜子，镜子反射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讲，因为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境，这样子的一个实体啊，所以我们的心专注在这样子的一个实体上面。那么这个实体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到的那样子的一个 object， 一个对境。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